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公义在哪里？恶人跨上亚到几时呢？
推罗、
以东、
亚门、
非利士、
摩押、
以色列人，
虚假的宗教仪式掩不住腐败的恶臭。
灾祸临到一座城，
岂不是永恒主所降的吗？
他用牧羊人的眼睛
看穿繁华的假象。阿摩斯书，
重建世界从公义开始。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哈娜。
梁安哈娜好。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阿摩斯书八章十节到十四节。新约时代，耶稣经常责备法利赛人跟文士，说他们假冒为善，根本没有活出律法的精义。旧约时代的先知呢，责备以色列人背逆神，欺负穷人，把穷人的头践踏在尘土上。那我想问问哈拿，你觉得耶稣恨不恨犹太人呢？
他不是恨犹太人，是恨那些宗教的这些领袖啊，包括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啊。
好，那么梁安，我想问问你，你觉得阿摩斯恨不恨以色列人呢？
他恨以色列人中的那些假冒伪善的，但是呢，那些真心敬畏耶和华的人还是存怜悯的心的。
嗯，或者这么说吧，无论是耶稣也好，无论是阿摩斯也好，他们恨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他们恨的是人犯的罪。神到底恨不恨他们呢？神因为他们而后悔，心里非常的忧伤。阿摩斯为他们代求，也求神赦免他们，但是呢，他们无动于衷了。所以说，神宣告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了。今天我们首先看第十节，节日和歌曲本来是欢乐的象征，怎么会发生转变呢？能不能说说他们当时的处境呢？
当时的这个处境，表面上他们好像是在敬拜神，但是他们却是做着不公不义的事情，用这个诡诈的这个天平去欺哄贩卖这个人口，人用一双鞋就可以换一个贫穷人，还将那个坏了的麦子卖给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明白神律法的人做的。如果是明白神的律法的人，不会用这种诡诈的这种心态去带那些贫穷人。
他们不明白，也不愿意去遵守。那为什么这个歌曲本来是欢乐，现在变了一个氛围呢？
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离弃了神的这个律例典章为中心，整个的北以色列他们的道德是非常的这个败坏的。
嗯，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经文怎么说，这是谁的节期啊？
神的节期，但是神说是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
一个很好的观察点，这是你们的节期，跟神是毫无关系的。神首先定了安息日，然后七个节期，以色列人他们要守逾越节啊，收割节等等，他们甘心乐意的守节吗？巴不得快点守完开门做生意，我们上个礼拜也谈到过的。所以呢，节期对他们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一节，神说，我厌恶你的节期，不是神的节期啊，我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献的燔祭素祭可以拿走了免了，因为神都不悦纳。过节本来是为了纪念神的恩典看顾的，本来应该是欢乐感恩的庆祝的，但是他们心早就已经不正了，审判死亡会在他们毫无防备的时候临到，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只能够听见哀歌了，你不会再听到笑声欢乐的声音了。好了，到那个时候他们的装束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装束哈。 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什么装束呢？具体就是腰束麻布，头上光秃。
刚才谈到悲哀这个字，悲哀的程度好像什么样呢？
丧独生子，
丧了独生子，是你唯一的儿子丧命了。搞到这么悲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为什么阿摩斯在这里来宣判神的惩罚，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已经达到耶和华的面前了，他们因着罪就要面临神的惩罚，接下来就要陷入这场悲哀呀、患难之中，所以节日就变成了悲哀的场合了，歌曲呢也变为哀歌了，人们呢束上麻布，头上光秃，痛苦的就像丧了独生子一样。
那种悲伤的感觉，痛苦绝望呢，好像白头人送黑头人，看着你家唯一的孩子就死在你面前，是他们多年来累积下来的罪导致这个悲哀的局面的。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查考过《生命记》14:1，还有《以赛亚书》15:2呢？建议大家回去可以参考这两节经文呢。以色列人可不可以头上光秃呢？
不可以。
我们来听听《生命记》14:1。那么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读《利未记》21相关的条例，可以回去看一下。14:1这么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好了，问题来了，谁会为死人把头剃光呢？以赛亚书15:5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原来摩押人还有其他异教国家会这么做的，这是他们的风俗。好，那为什么回到今天的经文，神说他们会头上光秃了，听不听得出这是讽刺的责备呢？北国以色列人他们连混合敬拜都能接受，连金牛犊都成为他们膜拜的对象，难道他们就不会模仿迦南人的风俗吗？神是在责备他们，也是在讽刺他们，你们现在都跟随了异教的风俗，这天很快就会来，神的审判日子很快就会来。我们往下看11的经文，神要使饥荒降在地上，到时候什么都没有了，食物水都吃不了喝不了了，肯定会饥饿，肯定会口渴。可是经文说的饥饿跟干渴纯粹是肉体物质上的吗？我请梁安先帮我们读11经文好吗？
第8:11，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谢谢梁安。那么哈拿，你觉得刚才我问的问题，饿跟干渴纯粹是肉体上物质上的吗？
不是，因为这个时候是那个北以色列最繁华的这个时候，耶罗巴安二世，不是指的这个肉体的这个水啊，还有这个食物啊，他们说的这个是指的属灵的生命。因为以色列百姓大多的他们去拜这个偶像，他们不听神的这个话，包括神借着这个先知劝勉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不听的。
所以他们是选择性不听，神已经差派先知到他们那里说了很多遍很多遍有关于审判惩罚的信息，但是也拒绝听。人干渴不是因为找不到食物找不到水，而是因为没有神，生命中缺少了神的话会怎么样呢？第5我们说到奸诈的商人，他们根本不想守安息日，他们宁愿做生意摆开麦子，用动过手脚的秤来欺负别人欺骗别人，他们是粮食的供应商，记住他们是粮食的供应商。可是现在呢，神用跟粮食有关的饥荒来审判他们，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不是最可怕的灾祸。哈娜，我再问问你，你觉得最可怕的灾祸是什么呢？
最可怕的这个灾祸就像现在似的，你像人那个拒绝福音，再就是信的人邻里这个荒凉不可慕神的话，就像死的样，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不跟神连接了，也没有任何供应了，所以说邻里就慢慢的就像那个火似的已经熄灭了，也没有光了，更不可能做光做盐了。作为基督徒最可怕的，像外邦人也是挺可怕，你给他传福音 他就是不听啊，他就是拒绝。
好消息都摆在你面前，你拒绝说，我捂着耳朵，我说我不听，禁止预言。最可怕的灾祸不是你没有面包，没有水喝，而是你再也听不到神对你说话了，不会再有先知警告你们，劝你们，哎呀，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警醒，不会再有人替你们向神代求了。既然以色列人拒绝神，禁止预言，那就算了吧，那就接受该有的审判吧。还有没有重来的机会呢？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十二节经文怎么说呢？面对饥荒，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们会漂流呢？
我们来看十二节的经文哈，他们首先是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寻求耶和华的话，最终呢，却寻不着。他们长期的不遵行神的话，背离了神。那神呢，也有自己的旨意，所以神就向他们隐藏了。这警告我们什么呢？若在平时轻慢神的话，不顺服神的教导，那当我们真正需要神的引导和帮助时，可能就会陷入找不到神话语的这种困境当中。提醒我们应时刻的敬畏神，保持与神的亲密关系。我们可以想到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主耶稣都是怎样回答撒旦的呢？
经上的话。
是的，主耶稣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回答撒旦的。
当时撒旦40天试探耶稣，但像刚才两位说的，耶稣怎么回应呢？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恶魔的引诱。为什么他们现在才来找呢？为什么现在才知道我们要寻求神呢？经文说从海到那海，从北到东，强调什么？强调饥荒遍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的。他们从边境慌张的去找，结果一场空。这里的饥荒跟阿摩斯书4:6-8是不一样的，两者是不一样的。4:6-8跟今天我们看的8:12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神降下饥荒使他们遍地缺粮，收割前3个月就不降雨了，两三座城里的人涌到一座城找水喝，结果水还是不够的。阿摩斯在4宣告审判的信息是为了什么？为了呼召他们，你们赶紧悔改，你们要归向神了。可是今天我们读到的8:11-12带出一个相反的思想。好，既然你们长期拒绝神拯救呼吁的话语，神现在说我要收回了，你不听我收回，到时候你们再拼命找也找不到了。这个问题呢，就让我想到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圣言盛宴，是吗？
对，
圣言已经摆在你面前了，一场宴席都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但是你们说我们不要，好了，那神就如你们所愿，你别想再找，因为找也是找不到的。
4:13，他这样说啊，那创山造风，让信义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赞美诗。
我要赞美耶和华，起来赞美他。
阿摩斯书有3首的赞美诗，一首是刚才熊乐说的4:13，第二首是5:8-9，第3首是9:5-6，结束语都是神全备的名号，耶和华是他的名，或者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所说的。
赞美他，一起赞美耶和华，一同来颂扬。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宴，一起查经吧。
你的作为何其的美，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8:10-14。人干渴，人饿，不是因为找不到食物，找不到水，而是因为没有神，生命缺少了神的话。顽梗的人拒绝呼吁悔改的信心，他们说我们不听，神就收回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三节的经文，继续描述饥荒的强度，它的严重性，也提到两类人是非常美丽的童女，没有结过婚的，还有少年人。为什么会提到他们呢？哈娜，
这个没有结婚的或者少年的都是代表了这个青春，而且是一个国家也好，他们也是代表了这个未来，整个无论是家庭国度都是家里的希望，国家的这个希望。但是如果他们也淋漓干渴的话，被偶像堕落的话，真的是看不到希望了。
你提到一个很好的点，这是我预备的时候没有想过的，是一个国家好像呢正在发展，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朵，在烈日太阳曝晒底下呢，因为没有水喝嘛，自然就会枯萎的，正值壮年的男人都会昏过去。你说老人家体弱的人他们能撑得住吗？当然是撑不住的。我们好几个月之前呢查过约拿书的，约拿书最后一章四章八节经文说，太阳出来的时候，神刮起燥热的东风，烈日把约拿晒得怎么样呢？约拿也发昏了，他说我想死，他求死说死了比活着还好。当时的童女少年不也是那种状况吗？真的死了比活着还好，比死更难受，这种情况同样都是来自神的安排的。我们上文谈到八章七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我们也解释了什么叫做雅各的荣耀，可以理解为狂妄骄傲。这回呢就谈到人启示了，北国以色列人向什么启示呢？这些东西怎么反映他们的信仰状况呢？
我们看到十四节，它有三种不同的启示的物件。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撒玛利亚的牛犊，撒玛利亚人所崇拜的牛犊，那个是耶罗波安在伯特利设立的偶像，所以以色列人以这个偶像启示，他把这个假的偶像和独一真神相提并论，所以就看到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背离了对耶和华神的独一的信仰，反而陷入了对偶像的崇拜之中，那这个信仰就偏离了正轨了，将虚假的偶像当作真神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但的神。如果我们参考圣经列王记上十二章，它是讲了耶罗波安让以色列人去崇拜金牛犊，就是另一个金牛犊，就是但的神。当时他怎样说呢？经文是这样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你看，所以人们以但的神呢启示了，他们真以为这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呢。对这个但的神启示，表明了他们对这种偶像崇拜已经依赖了，把偶像当作了他们信仰的这个力量。所以当时北国以色列人的信仰，这样看哈，已经完完全全世俗化了，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独一真神的敬畏。那第三是别示巴的神道，那这是指什么呢？别示巴地区它所奉行的一种宗教的仪式。那我们查考可以知道，就是有的观点认为呢，可能是巴利，因为别示巴是以色列南部一个城市，那个地方呢曾经也是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但后来呢就沦为了偶像崇拜的场所，所以那个地方呢人们就以别示巴的神来去启示，说明当时别示巴的信仰也已经混乱了，人们不再遵循对耶和华神的纯正信仰，反而在别示巴这种的虚假的宗教形式下来寻求庇护了。
刚才你说其实当时大多数的人他们依赖的不再是独一的神，他们依赖的反而是什么金牛犊啊，其他的稀奇古怪的神明呢。当一个人他拒绝真理，他不爱听圣言，属灵的真空很快被什么填补呢？就是各种邪说啊、异端的派别啊、偶像神明啊，像今天也有人会占卜啊、问卦等等的，很常会听到。刚才姊妹也说到，他叫耶罗波安，就是因为他当年种下坏的种子，造了两只金牛犊，荼毒他的后代。牛犊希伯来原文是罪的意思。下礼拜开始呢，我们会查考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八章五到六节谈到过这个牛犊的，讲的就是敬拜中心那只金牛犊，一只在伯特利，一只在但。因为北国的首都在撒玛利亚，所以呢普遍都会称他们叫撒玛利亚人的。 我们再看五章五节，阿摩斯书五章五节，神也警告过他们什么呢？重复说了三遍的，你们不要往伯特利，你们不要进入吉甲，你们不要过到别示巴，你们不要到那里寻求，你们不要涌向这些宗教中心，因为在那里是找不到神的。但是他们选择了那条路，刚才我们说不要进到的什么地方呢？通通都在八章十四节你看到这些地方，他们就是偏要进去，偏不听神的话语啊。选了这条路，人最终会怎么样呢？其实呢，十四节还有两个动词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究竟预言了什么呢？
两个动词就是我们看到扑倒，不再这个起来。以色列因着他们的这个悖逆，包括他们的这个拜偶像，这是神所唾弃的，也是神所这个厌恶的。我们也看到在这里这个动词的时候，无论是南犹大也好，北以色列也好，虽然现在表面上来看是非常的这个繁华的，但是因着他们的罪还有他们的不悔改，最终是永不再起来。
那种繁华都是虚幻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去寻找神，跑去寻找虚假的神明，真理会引导我们走向平安的。调过来说，假神会引导他们走向哪里呢？当然是走向灭亡，跟从异教的风俗习俗。我们也说了金牛犊，为什么会有金牛犊呢？记不记得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君王觉得，北国君王觉得，你们见牛犊如见神嘛，所以留在北国拜金牛犊跟你去耶路撒冷敬拜都是一样的，结果慢慢演变成混合敬拜。后来有个亚哈王，他也娶了个西顿公主耶喜别嘛，耶喜别也引进了巴利迦南神明，所以说越来越不像样的，一代一代跟着离弃神。这里特别是指一个人死于非命，像刚才我请哈拿说的两个动词，一个是扑倒，一个是永不再起来，你们永远都别想起来了。我们尝试整合一下十节到十四节的经文，为什么会有这场灾难呢？神通过灾难向全人类，不光是北国南国的人，也包括今天的你跟我，向我们警示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听不遵行神的话，背离了神，反而呢去拜那些偶像假神，行各样的不义，那紧接着神的刑罚就会临到。你看这里是耶和华是通过灾难来警示人的，所以呢在警示人遵行他的诫命，这样呢就会得到神的恩典和保护。反之，如果你背离神，不悔改归向神，你仍然去拜这些偶像，仍然去行不义，就会招致神的审判和惩罚了。那灾难降临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神好无情，没有怜悯呢？其实不是，神他并不是想击杀人毁灭人，而是期望呢人能够有真实的悔改，悔改归向神，这样呢神又会继续的怜悯人，赐恩给人的。
我想当时候北国的人可能有一部分人都觉得，神你太无情了，你给我们的刑罚太过严厉的，能不能放过我们呢？但是人的劣根性吧，应该是这么说，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惩罚你们呢？难道神是嗜血的暴君吗？绝对不是的。刚才我也说，撒玛利亚的牛犊，牛犊希伯来原文是罪的意思，你既然选择了罪，就代表你不要圣言了。我经常提到我们的节目名字，今天这集啊，就代表你不要圣言，你主动抛弃了神，一旦神撤回他的话，代表没有希望了。当判决公布，审判台前的罪人都逃不了了，因为他们的厄运已经被封印了。神的愤怒是很可怕的，我们说过的，有瘟疫、地震、饥荒、蝗虫、毁灭的火，没有一个人能承受得了。最可怕的，刚才我请哈娜也说了，最可怕的灾祸不是我们身体受了多大的痛苦，最可怕的是你永远都听不到神说的话，寻求耶和华的话也找不到。这些的预言对当时的人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那对今天又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
对今天的这个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信了主了，就不用像那个宣教的或者神的仆人那么警醒，那么渴慕，只是说是信了就 OK 了就好了，等着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就可以去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个天堂了。 但是真正的你信仰，我们知道天国是奴隶的人才可以进去的。你要这个对付你的这个罪，真诚的这个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今天的时候也一样，要去听神的这个话。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听到神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时代，确实是，如果你不是说是渴慕，你是说是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源，你不去渴慕它，你不去听，可能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就像当时那个扫罗似的，他求问神，神不跟他去说话啊，也不用那个异象，也不用那个异梦去跟他说话，那他没办法的时候，他又去求那个巫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时候，基督徒也是，你说我们今天去这里去找，去那里去找，其实真正的神就在你的里面，神的话都在他的圣经里面，你安静下来去读心。好多人他是不愿意自己去安静的这个去读，就希望是听那些别人已经是都默想好了，我就直接是吃就 OK 了。其实我们今天的时候还得需要回到圣经当中去。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就是在阿摩斯这些先知书，你看这先知苦口婆心的在这个劝勉百姓，却是拒绝。当有一天神不说话的时候，他们又去寻找，但是因着他们的罪，神也不向他们显现，也不跟他们说话。这个时候是最可怜的时候。
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基督徒不要怀着那种侥幸的心态，觉得审判来到的刑罚跟我没有关系的，谁说跟你没有关系的？神首先要审判的是从自己家起的。想想今天我们有没有犯了拜金牛犊的罪呢？看不见自己的罪，认为我很健康，我不用医生啊。阿摩斯说的这篇言论呢，是针对谁呢？针对那些精神自满、叛逆的人，好像剥洋葱那样，一层一层剥开罪的根源。这样说呢，有些可怕的，好像呢，剖开来看，哦，原来是一颗虚假的心，哦，原来是一颗为偶像、为金钱、为名与利、为人的称赞、为自己服务的心，原来是一颗不忠心的心。神今天警告我们，饥荒会临到的，人饿人渴，不是因为你没有面包、没有水，而是你没有了神的话语。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主，珍惜神向我们说的每一字每一句。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8章10节到14节，明天我们会进到阿摩斯书最后一章的经文。那么期待明天跟你继续查考圣经，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哈拿，
再见，
再见，
再见。
一起建立来追求他，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追求他 Come on， 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追求他，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跟随他，
走着万军为你时代，让我们站出来，站出来，
站出来，站出来，
一生这时代，这时代，这时代，都属于他，属于他。